见耶稣祷告，但那一次耶稣展现出的那种与父神的亲密，那种支取能力的深度，让门徒心生想望。所以呢，他们就对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接下来，耶稣不单单以主导文作为范本，去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的内容，还教导我们祷告的对象、心态和目的。好，然后呢，到第二节和我们一起读吧。耶稣蓝色的部分，好，一二三，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第二节的上部分。这里呢，先谈了我们祷告的对象。耶稣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彻底颠覆了当时人的信仰观念。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在旧约里面呢。以色列人经常称神为全能者、造物主、万军之耶和华，他们极其敬畏神，甚至不敢直呼其名。但耶稣却要我们称呼神为阿巴父，这定义了祷告的本质。祷告不是宗教义务，而是儿女与父亲的谈话。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祷告都会出现两个情况，第一就是在写购物清单，读书时呢，我们想成绩好，于是呢，我们就求天父给我们有好的成绩；长大后呢，我们想有好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求主给我们可以有好的前途、好的薪水；年长呢，希望可以长命百岁。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就是那个跟法官在申冤，小时候呢就跟上帝抱怨啊，学校老师对他不好，工作的时候呢就抱怨老板的刻薄，年长呢就抱怨身体不及年轻时健康。其实呢，我们这些的祷告呢，都好像善信，像去黄大仙那样求签。或像乞丐在求施舍，乞丐在求施舍，但是呢，耶稣提醒我们，当你开口说“父啊”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确认你的身份，你的祷告不应该是一个乞丐在求施舍，而是呢，一个孩子向爱你的父亲去倾诉。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关系。先于祈求，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关系先于祈求。另外呢，当我们真的视天父为我们的爸爸，我们就不会是祷告生活成枯燥的例行公事，我们不会只在饭前祷告，做例行公事的祷告，这些祷告可能是不经思考的。我们可能在祷告前文说啊，感谢主赐我们的饮食，求主洁净这食物，奉主名求，阿门。我们很多时候那个饭前祷告呢，速度呢快得好像在念咒语，我们也不会明白，我们也没有想那个祷告内容是什么，就念出来就好了。我们也不，如果我们真的视天父为爸爸，我们不会这样做。如果我们真的视天父为爸爸，我们也不会将祷告打卡化，觉得今天祷告了就尽完基督徒的义务。就如有些人，我们去健身房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为了拍照打卡，告诉大家我有来。这样的祷告呢，只是完成了动作，我们与上帝呢没有任何的关系，甚至变成了一个宗教保险程序。但那一次祷告，吃饭之前你忘了祷告，你就会怕，因为你没有做祷告，然后上帝就不会洁净。怎样才可以让祷告不变成枯燥的例行公事呢？我们可以试试在祷告当中安静反思自己与上帝的父子关系。我们可以试着在下次祷告的时候， 先花三分钟什么都不求，只是单单的称呼我们的主天父，父啊父啊，感受那份被接纳的爱。好，然后呢，接着耶稣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呢，其实呢都挺有意思的。好，好，我们看看，既然呢是父亲，为什么呢我们要尊你的名为圣呢？这是呢平衡了亲密感与敬畏感。我们的神是慈爱的天父，但他也是宇宙至高的主。当我们尊他的名为圣，其实我们是在提醒自己，神不是我们的仆人，不是我要用祷告去操纵他的对象。相反的，我要在祷告当中对齐他的大能。正如我们刚才提的那个例子，若我们在祷告当中好像是给神去下这个购物清单，要求神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而不愿寻求或接受神的旨意，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妄求。因为这些祷告的出发点纯粹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而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或正当的需求。正如雅各书4:3指出，我们一起读好吗？好，蓝色的部分，雅各书4:3，1、2、3，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当我们的祷告呢是妄求，希望透过祷告去操纵上帝，去满足私欲，而忘记祷告是为了荣耀上帝或正当的需求，就一定是会得不到应允的。事实上，满足私欲的祷告呢，我们有时候在公开的祷告中也会出现，例如为了显得自己比别人更神圣、更有深度，就在公开聚会中用很多很多很艰难、很华丽、很极端、很激昂的宗教修辞去祷告。又例如呢，在祷告当中，我们加入对一些会众的批评或个人意见，表示啊，主啊，求你赦免那些不愿奉献、心灵刚硬的人，甚至是在祷告当中的内容充满个人的攻击，个人的成就，名义上呢是感谢神，实际上呢是在推销自己，满足民生的欲望。可能你们会觉得说，好像这些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当我们做到教会领袖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就会陷入这些陷阱。特别是我们在崇拜当中，我们做带领的，又或我们在教会公开聚会当中我们祷告的，很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会不小心的借向上帝祷告为名去说自己想说的事。申进说，这已经是妄称上帝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平日的祷告是呼召的例行公事，还是尊上帝的名为圣呢？在教会有侍奉的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公开的祷告、公开的祷文，又是否都为了荣耀主呢？在确认呢祷告的对象是上帝后呢，耶稣呢就在2-4给出了祷告的内容，让我们一起读2-4好吗？1、2、3，愿你的国，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反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耶稣指出，祷告最优先的是愿神的国降临。这句话是整篇主祷文的灵魂，代表我们的祷告 应以神的事为优先，因为祷告最核心的目的不是要把我的旨意行在天上，而是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当我们求愿神的国降临时，就是在宣告，主啊，我的人生不再是我自己做王，愿你在我的家庭、我的职场、我的内心掌权。接着耶稣才提到我们需要，就是在祷告中，人的事要是比神是次于神的事，在祷告中人的需要是次于神的事，而人的需要呢，在祷告中也涵盖了三个范畴。首先呢，是现在的物质的供应，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请注意哦，这里呢，我们是用日用的饮食，而不是年用的饮食。这是在教导我们，我们要每天我们去依靠神，希望我们每天都回到神面前领受恩典，不要想靠着我们积累财富来获得安全感。第二呢，是赦免我们过去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耶稣将蒙赦免与赦免他人连在一起，这不是说我们要先赦免人才能得救，而是指出人需要上帝的恩典与赦免。这里的因为呢，是表达了一种生命态度的连接。当我们体会并实践对他人的宽恕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才能更能承接上帝的赦免。若我们不饶恕人，我们心中一直怀着愤恨，就像是把自己关在黑暗的牢房里，虽然门没有锁起来，我们却不肯出来，这样其实是很难去领受上帝赦免的恩典。到最后呢，是未来属灵的保守，不叫我们陷入试探，这承认了我们人的软弱。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我们需要神像牧羊人一样带领我们避开那些带我们走歪路的陷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平日的祷告是以上帝的事为优先，还是花了90%的时间去求我们个人的需要，却花了不到1%的时间去求神的国呢？若我们祷告花了90%的时间去求我们的需要，却花不了1%的时间去求神的国，就好像我们在一艘快要沉没的船上拼命祈求上帝修好我们脚下的那块木板，好让我们可以坐得舒服点，却完全不关心船要开往 哪里去，也不在乎船长是否有整体的航行计划。因此，若我们的祷告经常只求饮食而不求国度，凡所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生命也只在乎肉体的满足，而渐渐忘记神。长远，我们可能会在丰衣足食中随波逐流的向魔鬼飘去。所以我鼓励大家在祷告中不要求主让我的工作顺利，而是求主让我在这份工作当中展现神国的公义与慈爱，让同事可以看见主。我们不要求主让我病得医治，而是求主在我的病痛中得着荣耀，让我有机会向医生和护士见证你的平安。值得注意，耶稣不是说我们求自己的需要，求饮食是不对的， 而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比例失衡的时候，反映出我们的心其实还住在自己的小国里，而不是上帝的大国中。愿我们的祷告都能够以神的事为优先，让我们都一同学习检视我们的祷告是否先求神的国。当我们愿意在祷告当中先求神的国，那些生活压力带来的焦虑就会自然的被神的平安所取代。为了让门徒更透切更好的了解祷告的重要性，耶稣在讲述主祷文后呢，在5-8节就讲了半夜借饼的比喻，并且呢，在9-10节讲了父亲给儿女礼物的对比，指出持续的祷告能让我们的生命进入上帝的心意。让我们一起读嘛，好啊，第五到第八节，这是和修本，好，1、2、3，耶稣。5-8节呢，耶稣说了一个很尴尬的场景，半夜三更里，一个家里突然来了客人，主人却没有饼去招待。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款待客人是非常重要的荣誉问题。于是呢，他去敲邻居的门。第8节，邻居虽然觉得主人很麻烦他，但因为这人他不顾面子的直求，很迫切，情实迫切的求，就起来将饼给了他。我们先看到这里，主人的祈求呢，开始于一个危机，就是我有朋友来到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套用到祷告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呼召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有，我们求饮食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我若没有你我就无法活下去的迫切。然而真正的祷告是必须真实的发现自己的贫乏，例如生活上的贫乏或灵命上的贫乏，我们才会愿意很不顾面子的直求，很情实迫切的求。正如经文中邻居不想在深夜中起来，但由于主人他不顾面子的直求，情实迫切的求，他就成功得到饼。这就像一个孩子在超市里，他想要玩具，然后他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只是不断在求，然后父母最后就还是买了玩具给他。耶稣在这里的说的意思呢，不是在说啊，神要我们一直缠着他才愿意应允我们的祷告，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是说，如果一个深夜想睡觉的邻居，最终都会因着主人的坚持和迫切而起来帮助主人，何况那位永不打吞极其爱我们的天父呢？从而可见，当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迫切的心，让我们看清自己是多么的需要主，因为上帝就是掌权的那位。到了9-10节，耶稣给了门徒一个递进的应许，祈求、寻找、叩门。 好，让我们一起读哈，蓝色的部分好，一二三，我又祈求。因为凡在经文当中所指的祈求呢，不但是言语的表达，更是承认权柄在神。而耶稣说，你们求就给你们，就是在邀请我们与神与耶稣建立那个依赖的关系。至于寻找，就是意志专注的去寻去搜寻，就像我们遗失了很昂贵的首饰的时候，我们会翻箱倒柜直到我们找到为止。这代表祷告不只是坐在原地等祈求的东西掉下来，而是去查验我们所祈求的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它比先前的祈求呢是更进一步的。最后叩门呢，是意味着你已经来到了主的门前，你与神只有一些很短的一墙之隔。你是否愿意坚持向主叩门，直到门被开放，进入上帝的心意当中呢？叩门呢是三个行动当中最高层次的，因为门代表着一种界限或阻碍。随波逐流的人看到门他关着，他会就会心想，大概神不想理我，而不再祷告。然而叩门的人，即便在沉默在黑暗当中，他们依然相信门后有光，相信主就在里面。只要我们持续的去叩门，上帝就会开门，让我们明白主的心意。值得注意呢，在希腊文的文法当中，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词呢，其实都是现在进行式，代表是什么呢？我们要持续的祈求，持续的寻找，持续的叩门。而耶稣呢，在第九到第十节的应许，是代表只要我们持续的祷告，就是持续的祈求、寻找、叩门，我们就能够深化与上帝的关系。当我们持续的祷告，就不会只满足于着重肉体肉身需要的祈求，我们就会发现寻找上帝的带领才能让生命进入真正的平安。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带领无时无刻的都在身边的时候，就会做到我们在生命的低潮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坚持叩门寻找上帝。总括而言，祈求是向神伸手，寻找是向神迈步，叩门是向神交心。再说一遍哦，祈求是向神伸手，寻找是向神迈步，叩门是向神交心。这是一个关系由远及近的过程，而持续的祷告就让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有很远很远，然后变得越来越来很近很近。从而可见，上帝不立刻回应我们的祷告，要让我们等待，有这个等待的过程，很可能是要扩张我们的生命容量，让我们从爱上帝的礼物转向爱那位赏赐我们礼物的上帝。我再说一遍呢，上帝不立刻回应我们的祷告，是为了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扩张我们生命的容量，让我们从爱上帝的礼物转向爱那位赏赐我们礼物的上帝。当我们了解祷告的真理后， 耶稣呢就在十一到十三节解答为何上帝有时候不会应允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读十一到十三节，好，一二三，你们。耶稣在十一到十二节用了父亲与儿子的比喻，儿子求鱼，父亲会给蛇吗？求鸡蛋，会给蝎子吗？耶稣指出，有时候我们觉得上帝没答应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在求蛇或蝎子。要注意，蛇或蝎子呢，在圣经当中通常是象征着邪灵或撒旦的势力，而上帝作为爱我们的完美的父亲，他不一定会给我们想要的，特别是对我们灵性有害的东西。但十三节指出，当我们的心愿意透过祷告为神开门，上帝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圣灵，就是上帝自己。有了圣灵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保惠师，我们就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力量面对困境。有了圣灵，你就有智慧在黑暗当中仍然看见上帝的光。总括而言，祷告不是要 把手伸进天上的那个自动贩卖机，祈求上帝给你想要的东西，以改变上帝的心意来成就你的计划。相反，祷告呢，是让我们的心意被圣灵更新，好进入上帝伟大的计划。我们也不要再因为觉得自己不会祷告而退缩，因为耶稣在圣经里已经将祷告的钥匙交在我们手里。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的祷告是怎样呢？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真正的祷告是走进天父的客厅，坐在他身边，告诉他，父啊，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在我生命中作王，我需要的东西你知道，但我更需要你的圣灵与我同在。当我们愿意持续的祈求、寻找、叩门，天父的门一定为我们开放，圣灵就会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拥有智慧去面对一切的缺乏和困难。到讲到的最后呢，我跟大家分享祷告跟我对我的影响。好，这是呢我中学的图片啊，上面和下面的都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大家猜一下，谁是我在上面第一个上相片？很小很小，上面的是最左手边的那个男生，这是我呢。对啊，然后呢，这里下面那个照片就是右手边第一排第二三第三个，对，那个男生就是我了。我自小呢就去教会。小时候的祷告是怎样？我记得都是很单纯的祈求，例如呢，在初中读书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我就经常去祈祷，说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到高中的时候，我有机会成为学生领袖，才慢慢发现，原来自己为什么好像没很多朋友呢？就会原来我有时候也会看不起人。觉得 我比我的同学乖，别人总是破坏规矩啊，难怪就交不到朋友。于是 我每天晚上我就迫切地去祷告，求神让我成为彰显上帝样式的基督徒。天父慢慢他透过我参与学生的岗位，甚至我可以在学校的团契服侍，让我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意想不到的是，当时更有同学因着我是基督徒而 叫我带他去教会，并且后来受洗了。我慢慢感受到与人相处是需要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在这个过程中，我仍然继续的祷告。我的祷告从求主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到我可以学习如何在和谐的关系当中，我们也仍然坚守天父圣经的原则，如何在我生命当中可以展露基督徒的爱。经过一段的时间，我渐渐发现身边很多跟我同行的朋友，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上帝在我初中祷告的时候呢，为什么上帝不让我祷告了很多几天，然后就有很多朋友是希望我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可能几年的成长当中，扩张生命容量，学习检视自己的人际关系相处，并让上帝成为我各种人际关系的主宰。我就放心将人际关系交给主，也很感恩上帝让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已经去学习将人际关系，就是需要上帝的保守在中间。我相信这也是我未来要成为牧者做准备。那我们平日又如何操练祷告呢？我有一些提议哦。这星期呢，我邀请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每天早晨起床后，我们不要急着用手机，我们用3分钟的时间，慢慢的、诚心的去诵读一次主导文，每一句都停顿一下，想想这句话对你今天职场、家庭有什么意义。而下次你私下祷告的时候，也可以试着先不向上帝提我们的困难，而是先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圣灵让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 看见神的国可以如何降临在我们生活中。当我们求神国的时候，我必定相信上帝会让我们发现那些生活压力和困境在圣灵的平安当中变得微不足道，因为天父一直在我们心里，他一直带领着我们每一天。好，最后呢，有一个想跟大家祷告励志的时间，我先请思琴先谈一下回应诗歌的音乐，我们先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安静的思想，究竟祷告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平日的祷告比例是为神的国多，还是为肉体的需要多呢？我们一起去思考。你愿意你的祷告可以成为进入上帝心意的祷告吗？你愿意让你的祷告也是上帝去掌权的吗？如果你愿意的时候，我就邀请你，你可以跟神说，主，我愿意让我的祷告也是我们给主去掌权，我们为求神的国的事为优先。接下来我先会跟大家一起唱一次这个回应诗歌，然后会有一个祷告，然后四班才再唱一次。好。
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我以祷告，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祷告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主你是我是软弱，主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竟然愿意让我们这群卑微的人称呼你为父。主啊，主啊，赦免我们很长的把祷告当作重担，赦免我们常在忧虑当中忘记你才是王。今天我们再次的宣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愿意开放我们的心，让圣灵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在祈求寻找叩门的过程当中，更深的去经历你的真实与良善。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请诗班我们再唱一次，我以祷告来到主你面前。
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